好的，你们平安。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23到33节哈，22章23到33节。我昨天看到一个广告哈，上海的静安区那边有一个博物馆的展览哈，这个展览呢是展出的呢是古埃及的一些的文物哈，其中包括了据说有6具的黄金木乃伊哈，黄金木乃伊哈。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木乃伊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了解哈？埃及的这些法老啊，据说埃及的这些法老，他们期盼在将来能够复活，所以呢，他们就把自己或者他们看为重要的人，把他们做成木乃伊哈。这样的话，将来复活的时候，这个身体还能继续来使用哈。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圣经也是有关复活的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哈。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复活似乎离我很远。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认知哈，因为你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看到过有关复活的事，是不是？我们可能在圣经当中有看到过耶稣使人复活是不是？好像复活这件事离我们很远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是那个可能不知道多久以后可能会临到的事哈。但是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我想让弟兄姐妹思想一件事，其实复活这件事跟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息息相关，跟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息息相关哈。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22章23到33节，我们一起来念哈，请。撒杜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7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赐给我们这圣经的话语，你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的话语再一次来回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许哈。你不但今生让我们得以能够归向你能够真实的在这地上过圣洁的生活你还要差你的独生爱子将来再临到这地上这地上万事万物都要过去，新天新地要降临，我们要直到永远与你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真的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看到这一段话语当中的真理，也帮助我们怎样活出这段真理今天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的样式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这个是耶稣和这一群抵挡他的人的交锋的第二场哈。第一次是那些法利赛人还有那些西律党的人第二次的话就是这些撒都该人哈。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大概我们会分这3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就是撒都该人来 向耶稣提问，讲到复活的事哈，讲到有关复活的事哈。第二个部分呢，是耶稣对撒都该人的这个回复哈。耶稣的回复里面特别讲到一件事，他说什么？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神是死，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好，等会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会得出的一个结论哈，得出的一个结论哈，就是使人复活的神，使人复活的神。好，我们首先来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耶稣时代的时候，犹太人对复活的看法到底是怎样的。犹太人当时对复活的看法其实差别，不同的人之间差别非常的大哈。那这段圣经哈，23节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哈。撒都该人是一群人哈，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哈。撒都该人呢，这群人呢，他们对旧约圣经的这个认识和看法呢，他们基本上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哈。我们知道旧约有39卷的经文，对不对？摩西五经只是其中的5卷，是最开始的5卷的经文啊。但是撒都该人呢，他们基本上只接受摩西五经当中的这些的内容啊，基本上是一些律法的内容哈。你要注意哈，当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的内容的时候，就带出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事，因为摩西五经里面没有讲到复活，没有讲到人复活这件事。没有讲到末后的这个复活这件事哈，所以当那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耶路撒冷受审的时候，有一群以色列人要来想要把他杀死，对不对？这群以色列人当中有撒都该人，也有法利赛人哈。保罗看出他们是两群对复活的事有不同看法的人，于是，在《使徒行传》的23章的第8节。他就借着他们对复活不同的看法，然后让他们彼此之间开始争论起来，是不是？23章哈，我们就不读这段经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撒都该人这个群体哈，他们是只接受摩西五经的律法，但是不相信复活的事啊，不相信复活的事哈。当然，另一群和他们看法不一样的就是法利赛人哈，我们知道保罗也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相信这个死里复活，或者相信这个末世的复活哈，他们相信末世复活呢，他们当然是有一些经文的哈，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的第26章的第19节哈，以赛亚书的第26章的第19节哈，这里说到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蔬菜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哈。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哈。再比如说在但以理书的第12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哈。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的经文里面哈，但以理书很有趣哈。但以理书前面的前面的几章都是在讲但以理的一些经历，他和几个王之间的一些发生的事，对不对？后面就是开始讲到但以理他看见的异象啊，这个异象呢，很大一部分在历史当中已经什么呀实现了，很大一部分在历史当中已经实现了。但第12章的部分呢，有很多是还这些部分有不少都是还没有实现的。第12章的第2节说什么？睡在尘埃中，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不仅仅拘泥于摩西五经啊，他们相信整本的旧约的圣经啊，所以呢，他们觉得有死里复活这件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的一点背景的内容哈，背景的内容哈，当时犹太人对复活有这样两种完全相反的认识哈，完全相反的认识哈。那我们来看撒都该人哈，撒都该人他们问了一个什么问题？你看他问的问题哈，第24节， 他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个是在首先他讲了一个什么律法的要求，对不对？讲了一个律法的要求，这个是在生命记25章的5-6节里面的一个律法的要求。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生命记的第25章这里在讲什么？25章的5-6节，这里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可能在中国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好像不太能接受这样的一种情况，不太能接受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在旧约的摩西的律法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条款，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条款。但是你仔细去看这个条款，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是那个死了的人他没有后代，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把这些地按照这个每个人该得的分给他们，但是这个人没有后代怎么办？他的地就没有了吗？他的地就要归给别人吗？所以摩西的律法当中有这一条，就是让他的弟弟能够为这个哥哥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不归在这个弟弟名下，是归在这个哥哥名下的。于是这个归在哥哥的名下的这个小孩就能继承哥哥从神那里赐给他的这个产业。基本上律法是这样，律法是这样。好，当然你要注意，其实这个条款不是摩西想出来的。你如果熟悉圣经的话，你知道在创世纪第38章发生的一件事是什么？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创世纪第38章啊，犹大，对，没错，在犹大有几个儿子，对不对？犹大有几个儿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38章，第38章犹大有几个儿子，这里是这样的，犹大在那里他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儿，第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叫俄南，第三个儿子叫示拉。然后呢，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好，犹大的长子死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长子的妻子就是这个他玛，就怎么样，嫁给了这个第二个儿子，嫁给了第二个。但是这个第二个儿子不愿意按照摩西，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的律法，是不是？他不愿意这个是为这个和这个他玛生一个小孩，然后归在他哥哥的名下，以至于他后来怎么样，也死了，是不是？好，讲这段经文是在讲这个摩西的律法不是摩西想出来的，不是摩西想出来的，只是摩西把它确认，因为原来就有这样的一些的风俗或者当地的一些的要求，当地的一些要求。那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这里撒都该人他，我们刚才说撒都该人他怎么样，他只相信只接受摩西五经当中的内容，所以他们来找耶稣，他们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摩西律法的要求来试探耶稣。他提出了一个摩西的律法的要求，然后呢借着这个要求他提出了一个案例，对不对？他提出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什么？有弟兄7个人，老大娶了一个妻子，然后呢没有孩子就死了，然后呢这个妻子就嫁给老二，对不对？老二也是如此，一直到老七，结果这7个人都没有小孩，都死了，然后最后这个妇人也死了。那么到将来复活的时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要注意，这个是一个撒都该人故意整出来的一个例子，想要怎么样难倒耶稣，想要从耶稣的口里面抓到什么把柄啊？你仔细去看这个例子哈，你要知道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他怎么又在这里讲他们复活的时候怎么样呢？对不对？所以你仔细去看这段的经文哈， 前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说什么？大家还记得吗？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第九节，耶稣说什么？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撒都该也很坏，对不对？他在这里讲一件什么事啊？如果这七个人都娶过这个女人，当他们复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你要么怎么样？因为七个人都娶过她，要么就变成一个好像违反摩西律法的一件事了，要么你所说的这个复活的事是一个很荒谬的事，因为这个复活的事会变成一个违反摩西律法的事，对不对？这个是撒都该人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试探主耶稣基督哈。但是大家有没有发觉，撒都该人在讲这个案例，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其实他是带有一个前提的哈。其实他是带有这个一个前提的哈。这前提是什么？我们等一会儿来看那个耶稣的回复，你就会发觉哈。耶稣的回复，我们先来再来读一遍耶稣的回复哈。耶稣说什么？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耶稣的回复是也是一长串哈，一长串哈。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或者说从前面有两个部分来看这段的回复哈。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说到的，他说什么？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你要注意哈，你千万不要把这段经文看作是神，看作是耶稣在解释复活以后具体的细节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婚姻关系是怎么样的。当然耶稣有一些的描述，但是耶稣的重点在哪里？这个重点是和撒都该人是有关系的，或者说和撒都该人他们对圣经的认识有关系的。耶稣说什么？你们这群撒都该人怎么样？你们错了，因为怎么样？你们乱解圣经，你们不明白圣经啊！你们对圣经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回到刚才，撒都该人之所以说，这个七个兄弟和这个女人，他们都在今世的时候结过婚，那么他们在永生的这个复活以后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办呢？所以他有一个前提的假设是什么？那个复活的生命和今世的生命是什么一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这个点哈？他是用今天看到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来推测将来新天新地永恒的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我们举一个可能不是太恰当的例子哈，今天你可能从来没有去过一些国家，对不对？你可能就会拿今天中国的社会的这个现状去推测那个国家的社会的现状文化，但是实际上两个国家可能怎么样，差别极其的巨大，是不是？差别极其的巨大，何况这个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呢，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他进行的博士的第一个点是什么？你们错了，你们拿这个会朽坏的、会过去的、将来不再存在的这个国中发生的事去思想、去推测那个永恒的国度当中发生的事，你们错了。复活的生命和今生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然因为撒都该人提出的点是在婚姻，是在这个男女的这个关系上面的这个点，所以耶稣的回答也从这个点来告诉他们。耶稣说什么？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复活以后，这个婚姻关系发生了一个极其我们不知道的一种变化。 我们不知道的一种变化。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在讨论哈，将来这个天上的我和我太太之间关系是怎样啊，这不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啊，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好，今天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讨论的重点是那个复活的生命，那个永恒的国度和今天地上的短暂的生命，这地上会过去的国度是截然不同的。你不能拿地上的国度去推测天上的国度，你不能拿地上的生命关系去推测天上的生命的关系。你如果熟悉旧约啊，新约的经文，你就知道这个复活的生命的这种变化是如此的伟大，如此的我们无法想象哈。最能直接说明这一点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哈，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哈。不管你以前有没有读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三十五节哈，保罗也是在处理哥林多教会有关这个死人复活的问题啊。第三十五节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呢、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你看保罗他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首先有一个比喻，对不对？一个麦子落在地里面死了就成长起来，是不是？那个麦子的形状和将来成长的这个植物的形状什么有很大的区别，是不是？然后啪啦啪啦，这当中的我们一段我们不读哈。第四十二节说什么？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保罗在不断的做对比，这地上的生命是什么？是会朽坏的，是羞辱的，是常常软弱的，是属血气的。但是那个天上的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什么？复活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是不朽坏的，是非常荣耀的，哦，是强壮的，是蛮有灵性的，是不是？是一个灵性的身体。然后继续看下去啊，第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于是他开始做一个对比，人类的整个的祖先是谁？是亚当，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属地的、属土的这样的一个源头哈。但是今天基督徒有另外一个生命的源头，就是那个谁，末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哈，我们今天在地上原来是有那个从亚当而来的这个属土的样式。第四十九节，对不对？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将来那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什么？属天的形状的生命，不再是像地上属土的形状的生命。你仔细去读这段经文哈，真的是很奇妙啊。当他在讲到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魂。他说的这个首先的人亚当和那个末后的亚当的这个对比，这个首先的亚当是怎么样的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他说什么？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创世纪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的话，对不对？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怎么说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第二章第七节，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是不是？所以哥林多前书的这段经文，这个首先的亚当不是一个犯罪后的亚当，是一个犯罪之前的亚当，对不对？是一个犯罪之前的亚当。所以这里的对比不是一个犯罪 后的人的生命和一个被神洁净的人的生命的对比，是一个什么？神起初造的人的生命和那个将来新天新地在永恒当中复活的这个生命的对比，这两者是有差别的，是不是？这两者是有差别的。好，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复活的生命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命是有极大的差别，甚至有天与地没有办法去衡量着这个差别的。在保罗的其他的书信里面也有一些类似的话，比如说在腓立比书的3:21，他说什么？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原来是那个卑贱的身体，但是他使我们改变形状，是不是？使我们成为那个荣耀的身体，成为那个荣耀的身体。还有一处经文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3:1-2，这里讲到说，你看，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复活的时候就要真的完全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在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当撒都该人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想要难倒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首先跟他们说的什么？你们错了，你们对圣经的理解是错误的，你们用今世的眼光，用今世的想法去想那个永生当中复活的生命的状况，你们是大错特错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耶稣没有停留在只是停留在这里，如果停留在这里，撒都该人仍然会说，你这个讲的这些话，你的依据是什么呢？你是凭空讲出来的，对不对？你有依据吗？于是耶稣怎么说的？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开始怎么样去这个引用旧约的经文，引用旧约的经文，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结论是什么？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耶稣用这个摩西五经来驳斥撒都该人，他提到的这段经文是出埃及记的3:6，这段经文是什么？摩西在那个旷野里面遇到了上帝，3:摩西原来是埃及的王子，对不对？但是后来他逃到旷野里面去，3:6，摩西在那个荆棘火焰中看到了这个异象以后，他就跑过去。我们可以从第四节开始。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很有趣这段的经文。当摩西看见这个异象，他上前看的时候，神就向摩西显现，然后告诉摩西说什么？我是神。说什么？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于摩西来说，可能这位神的名字因为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的时间似乎对这位神的这个认识发生了一些的传承上的偏差，或者说不这么认识。但是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认识，他们认识吗？这是我的老祖宗啊，是不是？就像中国人说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祖先的这些杰出的有名的人物的时候，你一定知道，对吧？当我们说到孔子，你一定知道，是不是？诸子百家的这些人物，一些有名的秦始皇，你肯定知道。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在这里 耶稣说什么？他引用的一节经文是嘛？那个出埃及记的三章六节，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向他说的话，我是你祖宗的神。你的祖宗是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是在讲什么？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啊，你说神是想要告诉他，我认识你祖宗，所以呢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你要仔细去想哈，圣经当中哈，很多的时候用词非常的简洁，有的时候一个字都不会多加的哈。特别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圣经当中的人物出场，我们平时看一些小说、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人物出场都会有什么？重要人物都有什么特写，对不对？要从几个方面对他拍一拍，或者你看小说的时候，他会把他描绘得很清楚，这个人脸上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怎么样的一个形态，是不是？但是圣经里面的人物出场常常很简单的，一个人出来就出来，不会描绘他的脸长成什么样，眼眉毛长什么样，眼睛长什么样，鼻子长，没有的，对不对？好，在这里哈，出埃及记在这里他在讲到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其实是在强调一件事哈，强调什么？我是与你三位列祖哈、三位先祖立约的那个神，我是与你三位列祖立约的那个神哈。啊，今天你遇见我了，啊，今天你遇见我了。今天我们当我们讲复活的这个真理的时候，讲复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哈，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是什么约？今天你去上班，你和公司立的是什么约？有期限的约，是不是？啊，你刚刚去这个公司，你和他立的约是一定是一个有期限的，一年的合同、三年的合同、两年的合同，是不是？然后比如说我在公司里面待了是十几年了哈，然后我签过一次、签过两次、签过第三次，我可以立一个什么无限期的合同啊，这是中国的劳动法规定的无限期的合同。但是这个无限期的合同真的是无限期吗？不是的，我退休的时候这个合同就怎么样终止了，是不是？这个合同就终止了，所以这个合同仍然是一个什么有期限的、有时间限制的合同，一个约，对不对？但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是什么样的约？是一个永不废止的约，我们可以这样讲，是一个永恒的约。神不是说亚伯拉罕，你今生我会祝福你的，你死了我就祝福你的小孩，祝福你的儿子、孙子、你的后代哈。这是一个永恒的约哈。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摩西的时代完全实现了吗？没有完全实现。摩西，以色列人连迦南地都还没进呢，对不对？所以神约的应许在摩西的时代还没有完全的应验，还没有完全的应验。你如果去看路加福音，同样的平行的经文，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二十章里面平行的经文的部分哈，第三十八节哈，同样的和马太福音很像，但是它会比马太福音多一点。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路加加了一句话说，在神那里怎么样，人都是活的，什么意思？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要大大的祝福你，然后呢，我们知道人都会死，对不对？当这个人说要祝福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另外一个人结果活了二十年他死了，他死了，然后这个要祝福他的人说，那我就祝福你的儿子，再祝福你的孙子等等。但是神所立的约是一个永恒的约，对不对？神的祝福难道因为亚伯拉罕这个今生的生命结束，这个祝福就在亚伯拉罕身上停止了吗？没有，在亚伯拉罕身上没有停止。所以 不管是马太福音也好，是路加福音也好，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哈。当耶稣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表明，或者耶稣想得很清楚，他说什么？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个意思是说，神和他们所立的约是一个永恒的约，不因为他们今生的生命的结束，这个约就神和亚伯拉罕的关系，这个约就什么终止了，没有终止。这个约怎么样？仍然要继续。那这个约怎么继续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在他们的历史，在他们的生命中确实已经逝去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哈，神怎么样能够来信守这个约呢？所以耶稣给出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其实你去读希伯来书哈，很有趣哈。希伯来书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件事哈，在第几章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他讲到了一件事哈，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怎么就这么勇敢的把以撒献上了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答案是什么？因为他相信神能使什么以撒复活，你明白这件事吗？他相信他这个献上虽然好像把生命这个献上了，但是神能使什么以撒复活。所以今天神怎么样信守这个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呢？神要怎么样？要使这些列祖复活。神要让先祖复活，神要使这些凡和他立约的人都复活。所以耶稣在这里才会说什么？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那这些人死了怎么办？神会在将来让他们复活，神会在永恒中让他们复活。这是这个耶稣向撒都盖人所要表达的，说你们错了，你们对圣经的理解是错了，神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死人的神，神一定是活人的神，是不是？你会发觉哈，在这个地上的世界当中哈，很多的关系，很多的这样的约定，可能因为这个人的死亡就解除了，对不对？最明显的就是一对夫妻，如果丈夫死了，妻子和他的婚约，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怎么样就解除了，对不对？于是他可以再去嫁一个丈夫哈。他可以再去嫁一个丈夫。如果一个人还有债务哈，但是他如果死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跳楼自杀？因为他背了债，他死了，这个债怎么样？他的债就解除了，银行就是变成一个坏账了，对不对？你会发觉那些文学作品的作者哈，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可能每个国家这个约定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哈。过了多少时间以后，你可以随便改编他的作品，不需要付任何的什么版权税，对不对？所以似乎这个死亡会使很多的约定结束哈，使很多约定结束哈。所以在这里，神要坚守他的约，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神不是只是要赐福给他的后代哦，神是和亚伯拉罕立约，要真正的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是不是？所以神要做一件事，就是使这些和他的立约的人复活。神怎么使他们复活？当然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借着主耶稣基督。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这里讲到什么？他说他也是，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神要做一件事，神要使这些和他立约的人复活，首先做的一件事，或者说他要借着耶稣基督使这些人复活，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让耶稣基督从什么死里复。之前那个正飞弟兄给我们分享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说什么？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耶稣是那位怎么样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你再看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里面，耶稣自己向这些门徒的宣称和教导是怎么样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9节哈，这里说到，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第44节哈，好，这里说到什么？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他不断的重复这句话，对不对？第54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当然不是真的吃耶稣的肉，耶稣的血哈，是什么？今天我们要举行圣餐，对不对？是什么？是意思我们今天和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份的人，将来主耶稣基督要怎么样叫我们复活，要叫我们复活。保罗使徒保罗的这个教导也是这样，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到什么？罗马书的第六章这里讲到什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保罗很清楚，他在讲有关洗礼的这件事的时候，他在讲耶稣的死与复活与我们怎样连接在一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此时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保罗很清楚的把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和今天我们的死与复活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一起。所以在这里马太福音这里，耶稣与其说是在驳斥这个撒都盖人对圣经不正确的理解，同时他也是在做一个教导，是不是？是有关复活的教导。我们可以再思想一件事，今天如果没有复活会怎么样？没有复活的事会怎么样？如果像撒都盖人所说的没有复活的事会怎么样？哥林多前书里面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15章，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的是35到49节。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第15章的第12到第19节，其实他就在论述这方面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里讲到，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如果没有死人复活怎么样？基督就没有复活，对不对？继续看，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嘛。基督没有办法复活，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读了约翰福音，可以看到基督如果不复活，我们能复活吗？不能。所以基督没法复活，我们也没有办法复活。我们继续看，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此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绕来绕去一直在讲这件事，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复活。如果我们没有复活，耶稣也没有复活，我们就要怎么样？在罪中灭亡了。人犯罪以后的结局是要在罪中灭亡的，要最终灭亡的。然后你继续看，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你看到了吗？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法复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复活，得到那个义的生命，我们就要怎么样？在最终灭亡，承受那个可怕的咒诅和惩罚了。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今生为基督所受的苦有什么价值呢？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都要在最终灭亡了。我们所传所信的，就是我们所传所信的，保罗说什么？我们传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保罗整个对信仰、对福音最核心的描绘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死是为我们死的，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活是为我们复活的，使我们能够得着那个义的生命，对不对？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所信的，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怎么样？就也是什么？枉然。你在信什么？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你在传什么？是不是？所以没有复活，你知道没有？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这个复活不是在讲，不是在讲到这个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好使这些好像死的人马上复活活过来，是拉撒勒复活。这个复活是在这个讲到这个永恒的这个国度里面的那个复活，那个永远的复活，将来新生命的复活。而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我们今天所信的都是什么？虚空，对不对？我们做这么多事工，我们每天去努力行善不犯罪，你在干嘛？这些事都没有怎么样意义和价值了。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复活这件事是多么的重要，这个真理是多么的重要。这段经文讲完第二十节，保罗就开始讲了，他说什么？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你们我前面讲的这个没有复活的事是不对的，你们所传的是不对的。基督怎么样？已经复活了，而且他是什么？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用一个现代的这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你去买房子啊，你去买房子要付什么？首付，对不对？所以耶稣就是那个首付。什么意思？这个约已经怎么样立下来了？这个约已经立下来了，然后呢，为了这个约立下来，会有一个最先的一个交付的东西啊，就这个买房子来说是什么？是首付啊。就这里来说什么？耶稣就是那个出熟的果子，因为以色列人是一个这个有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嘛。他是那个出熟的果子，这个首付付出去代表什么？将来会有后面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的钱付给对方，是不是？这个首付就表明这个约已经成立了，这个约正在履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所以没有复活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都要在最终什么呀？灭亡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你仔细再看这段话啊，它仍然是用亚当和耶稣做对比啊。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有次序，是不是？等等等等等等，你看啊，他后面说什么？第32节。我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如果没有复活的事，你在这个世上你一定是什么？今天你如果是不信神的人，你告诉他说明天世界末日，他怎么样？他说我今天继续去上班吗？不是，大部分人可能说什么？那我就在家里面吃吃喝快乐等死吧，是不是？所以保罗说什么？如果没有复活，我为主劳苦，甚至和野兽战斗，和那些抵挡的人辩论，这些事做了有什么意义？我不如在家吃吃喝喝等死呢，是不是？ 然后他说什么？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行恶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你看到吗？这个有关复活，将来复活的事，保罗把它引申到今天。你当你明白这个复活的真理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去行？你不应该再吃吃喝喝在那里等死，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哈，神与他的名立一个永恒的约，对不对？啊，神与他的名立一个永恒的约哈，这个约不因着人今生生命的结束，这个约就什么呀？停止了。神的赐福不因为人今生生命的结束就停止了，神要使我们在将来复活，是不是？他怎么使我们复活？他先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那些借着耶稣、我们这些人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也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也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可以被称为那个使人复活的神。所以耶稣可以在这里讲到什么？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你说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首先第一点，当我们知道说神所立的是一个永恒的约的时候，神在这个永恒的约里面赐福给我们，把很多应许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把眼光定睛在今生的祝福上。你今天活在世上，把那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神会赐给我们吗？会。但是你要忧虑的不是这些事，为什么？你要应该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不是？如果你在一个永恒的约里面，你的眼光只是盯着这个约里面这个很小的一部分哈，有人比喻哈，说我们今天今生的这个经历哈，只是好像如果把我们的一生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的话，这个今生的经历只是一个什么前言，只是一个前言哈。所以当我们和神立的是一个永恒的约的时候，你的目光却停留在那个短暂的今生的祝福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失去了很多。福音书里面有一段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马大和玛利亚。耶稣到马大玛利亚家里面去，是不是？好，然后这个马大就在那里忙要接待耶稣哈，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话，是不是？马大就很烦，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妹妹可以听坐在那里听，我要在这里忙呢？耶稣怎么说的？玛利亚已经得了那个什么上好的福分。我讲这个话不是说传道人到你家里来你就听他讲到就好了，不要供应他或者给他一些 吃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在那个故事里面你就看到玛利亚选了那个上好的福分，这是一个对比，对不对？当然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当中服侍耶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有比那个更好的事，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的眼目如果只是停留在今生的祝福上面，今生的我们的这个儿女，我们的资产，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如果你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你真的是错过了更大的东西。我们相信这一切，如果我们是用神会给我们，但是我们的眼光不是停留在这些会过去的、会暂时的，常常正是因为我们把眼光停留在这些事上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真正的祝福，就像那个故事说，捡了芝麻丢了什么西瓜，对不对？第二个很重要的，刚才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一件事哈。是什么？当我们知道这个死人复活的这件事的时候， 保罗说什么？你们不应该在你们的再去犯罪了，对不对？你想一下这之间的关系哈，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是义的生命，是不是？所以既然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永恒的义的生命在里面，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犯罪呢？所以当我们对这个复活的这件事我们的理解不够的时候，我们认知不够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停留在今生原来那个亚当的生命。但是圣经里面说什么？不是的，圣经里面说什么？我们有属土的形状没错，但是我们也有怎么样属天的形状，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仔细去思想这个有关死里复活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努力去把这个生命活出来，这个永恒的复活的生命活出来，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马太福音最后讲的是什么？大使命，是不是？大使命啊！今天我常常会提醒弟兄姐妹哈，今天我们生命的改变哈，绝对不是只是惠及我一个人，绝对不是仅仅让我变成一个哦。假设我们真实的完全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灵的带领，按照基督的样式去生活，假设好，我们都是这样。但是神改变我们生命，绝对从来不是只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好人，一个道德上趋向于神的人，不是。神从来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个地步。神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当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那个传扬大使命的人。我们不改变，我们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传福音，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爱人，去服侍主。就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迦南一样，民数记是很重要的一本圣经。为什么？民数记里面就是在讲神怎样操练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军队。所以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民数记里面说什么？耶和华的军队，说他们是一群，他们这群人是什么？耶和华的军队。哦，当民数记里面讲到他们要怎么样安营扎寨的时候，起营的时候要怎么样，哦，落营的时候，下扎营的时候要怎么样，这是按照军队的方式来训练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到这三个部分，我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我们的眼光不应该停留在今生的祝福上。第二，这个复活的生命应该使我们努力的去行出神的善来，不再犯罪。第三，这个还不是终点，终点是什么？去建立神的国，去多为主做工。所以我们绝对不是一群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人，基督徒一定是一群在神的恩典之下生命得以改变，以至于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人。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没有办法去影响生命，那我们就好好的在神里面去操练。如果我们的生命被操练了以后，我们就应该勇敢的走出去，怎么样去传讲神的福音。这走出去不一定是像阿海弟兄小兵姐妹这样，或者其他的历世历代的传教士去到很远的地方。你可以跟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可能今天在中国有很多的受限，你没办法到路上去发传单，到公园里面去讲福音，但是仍然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传讲福音。连拉萨路都是拉萨路传讲耶稣基督，他就坐在那里，他就在传讲耶稣基督，他活生生的坐在那里，他就是在宣扬耶稣基督，以至于这些人不仅要杀耶稣，也要杀什么？杀拉萨路，是不是？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那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今天不再一样，我们的眼目所看见的 不应该只是这地上的国度，我们的眼目应该仰望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个天上的国度，主耶稣基督做王直到永远的那个国度。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再次省察自己，让我们真的不再把眼光停留在今生的各样的恩典上，当我们的眼光看到的是你与我们所立的是一个永恒的约，你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仅仅地上这微不足道的这些的恩典，你所要赐给我们的是那个更大超乎这个地上永恒的恩典。今天这恩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满满的向我们显明赐给我们，然而真的也让我们靠着这恩典能够每日警醒度日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去行，不再在最终生活，也让我们真的当我们生命得以改变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圣灵的工作能力，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勇敢的去传讲你的福音，勇敢的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教会当中的肢体。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这复活的事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当我们不认识这复活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在这地上吃吃喝喝安度每一天，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所欺骗，以至于不止步不前。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省察自己，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